在1951年的时候，我爸爸是接到在广州寄来一封很简单的信。这封信是他一个襟底叫做卢松写给我爸爸的。那封信很简单，就有几个字。他说你太太在几日之前是上吊原谅自尽，你的仔已经送了给家姐，即是我姑母去抚养，你的女儿是送了给一个水上的人家做契女。妈妈的死对我们一家来说是极之不幸的消息，是我们家庭的悲剧，是人为的错误。我们一家在1950年的时候逃难来到香港，爸爸是不堪在工作里面遇到的压力和不如意，于是他想会不会我回大陆是更有机会呢，但他又不敢回，于是就吩咐我妈妈带了我弟弟和我妹回去大陆看看的情况是怎样，如果是好的时候就会写信来给我们，叫我们一家回大陆。但妈妈一去到大陆的时候，回到家里见到重门深锁，她不知道怎么做，大概半个钟头之后公安就来到捉了她，控诉她是地主的妻子，伪政府军员的官员的家眷，并且逼她写信给我爸爸叫她回去大陆受迫害。她为了丈夫，为了其余的一个仔一个女誓言不肯，于是就面临公审。每日去公审的时候是被很多人唾骂，心灵受着极重极重的创伤。我弟弟后来告诉我，有一日去起身的时候见到妈妈是已经吊颈死了。他还告诉我，在公审的时候妈妈几次是不堪虐待，是晕了。当时那些人就用牛尿去淋醒他，就继续验刑去审讯。几个星期之后他硬住，日日这样去煎熬，就在一个早晨他就原谅自尽。对我们一家人来说，妈妈的死是一个代罪的羔羊，为她所爱的牺牲了她宝贵的生命，她为她的丈夫，为她的仔女牺牲了她宝贵生命，是我们苏家的殉道者、拯救者，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她的死是光明的。我想起当希伯来书写成的时候，当年是公元后69年，犹太人作反，推翻罗马人的政权统治，争取他们所谓民族的自由，很多热爱他们民族国家信仰千千万万的犹太人都在这场战争里面捐躯了他们的生命。在这一次的大屠杀当中，有一个女人带着7个仔投入战圈，被罗马兵重重围困，她知道已经没有办法离开的时候，他就拿了他自己把刀，将他7仔一个一个的砍死，然后自己自杀身亡。一个很出名的犹太诗人史毕高，他写了一首诗，个诗名叫做《最后的审判》（The Last Trial）。书里面描述这件事的时候，他咁讲法：当呢个妇人将他心爱的7儿子的血献上俾耶和华的时候，这个献上教主阿伯拉罕将他心爱的儿子献上来得更轰烈、更勇敢、更光荣、更彻底，他以自己的国家、民族、尊严成为了殉道者，他们的死是光明。在历史里面我们见到无数的英雄烈士名垂千古，本来是非常丑恶、令人难过、痛苦、悲哀、 分离死亡这个的悲剧，但在历史里面竟然之间制造了很多的英雄烈士，死亡竟然之间是被美化过来。马鲁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来要结束的时候，德国出名的神学家潘霍华 Bonhoeffer 因为他反对希特拉，想行刺希特拉，失败就被希特拉拉了去监房。他在坐监的时候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书，叫做《狱中书简》，今天成为一个很流行的一个作品。在大节结束前没多久他就被处死，他勇敢的真正的去赴死，他的死是一个英雄，是一个烈士，他的死是光荣。我们看看我们中国历史，我们就想起文天祥，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乍然呼流萤，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跟着说，于人若好言，佩服失苍明，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当其冠日月，生死安足论，地位乃以立，天柱乃以尊。文天祥为了他自己的国家，为了他的社稷，为了他的民族的尊严，为了那种浩然之气，生死安足论，毅然为国殉道，成为了中国人很多很多万人敬仰的英雄烈士。死亡真的在历史里面制造了很多英雄豪杰。但奇怪，当你打开一本圣经来看看耶稣，当你读四福音关于耶稣基督的死亡的故事，我们看到另外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画。在耶稣基督死亡里面，我们找不到半点的英雄事迹，找不到半点的光彩，找不到文天祥那种慷慨赴死那种的神态。相反，我们所看到的面临死亡的耶稣是一个软弱恐惧悲痛。起初在客西马利园祈祷的时候，圣经怎样记载，他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的祷告汗流如血，又祷告说，阿巴父，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个苦杯撤去，仍然不是从我的意思，乃是从你的意思。是来得几咁软弱，怕死，惊恐。如果你比较阿苏格拉底临死的时候吃的毒药，你会发觉到文天祥为国牺牲，苏格拉底同埋文天祥似乎比耶稣是勇敢得多，劲得多。跟住我哋睇马可福音嘅记载，唔单止喺客山马利，耶稣基督表现系咁软弱。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嘅时候，佢大声嘅话：我嘅神啊，我嘅神啊，为什么离弃我？我哋奇怪，点解耶稣基督喺度临死最终嗰一刻里边嘅时候，佢竟然之间去问神啊神啊，点解你喺时候离弃我？唔通佢真系失败，向上帝提出控诉？他的死似乎一点光彩都没有，没有尊严，无助无奈的情况之下，耶稣大声喊叫就断气。如果我们只是看这幅图画，算是看这些这样的记载的时候，事情就很容易简单，但令人迷惑的一件事情，是一个毫无光彩的死亡，是一个好像很软弱的表现，但我们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反应。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三十九节，面对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这个专业钉死人在十字架的刽子手，他见过无数的囚犯在十字架里面死亡，可能他见过有些轰轰烈烈的死，他也都见过很多惊恐的死亡。但奇怪，当他见过这个毫无光彩的耶稣基督死亡的时候，他竟然之说这个真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 他不是在耶稣的复活里面看到耶稣基督的神圣，在耶稣最软弱是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这个是真是上帝的儿子。这个就是基督教的吊诡性，是一个吊诡性的真理。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将这个真理一针见血的告诉你，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就拿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拿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第二十二节说犹太人要求神迹，希利人要求智慧，但我们全是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来说是一个犹太人说这个是绊脚石，在外邦人来说是愚拙，但是他蒙召的人来说，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人，基督总是神的大能，神的智慧。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我们看到两个好像很大的极端，大能和无能，羞辱和荣耀，死亡和生命，似乎永远拉在一起的。而十字架就是这个吊诡性最能够表达的表征。耶稣基督的死看来似乎是很软弱毫无光彩的，但是却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可能是最软弱的时候是最能够显出上帝的恩典。在你的经历里面，可能你觉得最无助最软弱的时候，可能是最享受到上帝大能的时候。保罗说，如果要夸就夸我的软弱，因为藉着我软弱上帝的大能才彰显出来。基督教不是要我们去做一些的神迹，不是好像撒旦 要求耶稣，如果你是上帝的仔，你用你这个法力将石头变成食物去救济所有的人。如果你是上帝的仔，从殿里面跳下来的时候，一只手托住你，你就成为一个大英雄。如果你是上帝的仔，你拜拜我，我将万国的荣华尊贵都给晒你。但耶稣说，我走去十字架，一个被钉死毫无尊严的死亡，他是上帝的大能。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很看到这一样东西，是很看到这个吊诡性的真理。他要用一个字，这个是一个更美的祭。耶稣的死，一个毫无光彩毫无好像毫无能力这个死亡，对他来讲是一个更美的祭。或者我们试下详细来看一看，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究竟希伯来书的作者跟我们表达些什么东西。好不好，我们再一次来看一看第十一节，一起来读一读第十一节。但如今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这世界的。在原文里面第十一节至到十四节，这四节圣经里面其实只有两句，第十一节至到十二节是第一句，个主旨就话耶稣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嘅之事。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系讲一个好重要嘅真理，就系耶稣系一次过进入呢个圣所，系成就咗永远赎罪嘅事。第二句就系十三节至十四节，个主旨就讲到耶稣基督嘅死系有无比嘅功效，睇嚟系软弱，睇嚟系无能，睇嚟系无尊严，但系系极之有能力的，是无比的功效，是洗净我们的良心。首先我们看一看他一次进入这个圣所是什么意思。这个圣所是个什么的圣所，第十一次就给我们一个解释。希伯来书形容这个圣所是一个帐幕，不是人手所做的，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究竟这个的圣所是什么意思？其实宗教基本上是有几个元素。宗教第一样东西是去怎样去到上帝那里。我们发觉我时常都提到是有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看得见摸得到见得到尝得到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有形的世界。这个世界里面你要勤劳工作，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个世界你要经历死亡流泪痛苦，在这个世界里面有生老病死，有得失成败，有风风雨雨，看来好像很实际，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很虚渺。你拥有的东西，你揸住的东西， 无论你的股票，无论你的钱，无论你的健康，无论你的样子，无论你的所有的东西，看来是很实在的，但是再想深一层，又好像很空一样。这个是有形的世界，但我们又发觉有另外一个世界，另外是摸不到看不见一个属灵的世界，是属天的世界。有时我们会感觉到在我们最哀伤的时候，会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宁静，属神的世界看来好像很虚渺很抽象，但又很难捉摸，但你又发觉是很现实的，是你和我可以经历到的。宗教就去给我们帮助我们去经历，去进入，去享受这个属上帝这个世界。在旧约的时代，神为了要帮助这些子民去经历祂，去敬拜祂，於是就叫以色列人做了一个会幕。那会幕里面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的意思就是去献祭，去赎罪，因为唯有一个冇罪的人，唯有一个清心的人才可以见神，所以耶稣说清心人即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是唯有一个清心的人他才可以去见到这个上帝。所以每一个宗教是很重视他怎样去赎罪的。第二个是象征这个神的世界，神的临在，会幕就是这个的神的临在，神的荣耀。神是透过这个人手所做属世界可见的帐幕，去象征另外一个世界，神的世界。但这个世界是神的世界，而人的世界是有很多的限制，所以大祭司每年只得一次进去，众百姓都要为他自己赎罪，而这个祭司也都要为他自己赎罪。这个帐幕仍然是人手所做的，仍然是属这个世界的，它只不过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 copy 来的。但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现在耶稣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他带领我去进入这个更大更全备的一个帐幕，不是人手所做，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这个圣幕是被形容为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当然这个所谓更大更全备，不是指空间，不是指这间啊，我由600人的房现在搬到去6000尺啊 ,6000 尺的房可以摆很多的家私，不是，这些不是讲有形的物质，这是讲帐幕的功能，是一个更伟大的，它的功能是更伟大，它的功能是更全备的，因为它将我们带到去上帝那一个世界里面。它的献祭是叫我们完全的是得到洁净，耶稣是真真正正带了我们去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它不是用这个公牛的血，它不是用这个、公羊的血，是用它自己的血来形成就这个救恩。我特别留意一个字，这个字很有趣，第十一节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什么叫经过？这里好像圣经说耶稣的死是要经过一些的事，是经过一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什么叫经过？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不明白。其实在原文经过这个字不是一个的动词，不是一个 verb 来的，而是一个的介系词。如果大家可能我们对中文的这些的文化，我们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介系词？ preposition， preposition 叫介系词，中文我都不知道，在我预备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 preposition 叫做介系词。所以这个字经过这个字呢，在中文看来似乎是一个动词，一个 verb， 其实在原文不是一个 verb 来的，不是一个动词，是一个 preposition 来的，是一个介系词。希腊文这个字叫 dear， 这个字 dear 这个字呢，在这两节圣经里面呢是出现过三次那么多，或者在 这三次圣经里面呢，我们会明白究竟希伯来书作者讲什么。第一次出现在十一节，经过更大更全备的帐幕，第一个字。第二个是十二节，他就不用经过这个字翻译，中文圣经里面用个用字，用山羊和牛犊的血，用这个字呢又是 dear 这个字。然后第十三节，直着即用自己的血，用这个字又是 dear 这个字。所以很明显 dear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希腊文 dear 这个字有两个意思， 嗱，我哋就算咧系英文咧吓，通常我哋译 dear 呢个字咧，译做个 through 字吓，即系 through 啊。通常我哋话咧吓，即系如果英文嚟讲 go through， 即系话你经过啦吓。你如果你想要去如果你想要去由九龙塘去到九龙城咧，你要 go through 呢一个嘅九龙仔公园，咁你即系你要经过呢个九龙仔公园，咁于是咧呢、這个就个 dear 呢个字即系 go through， 即系经过，所以中文咧就译做经过呢个字，但系 dear 有另外一个意思，就唔系 go through， 系 through 系咩？系直着透过。你怎样信耶稣啊？是 through 窝打路道山福音堂我们认识耶稣，就不是说你经过窝打路道山福音堂，不是指个空间里面的窝打路道山福音堂，而是说你是透过窝打路道山福音堂的弟兄姊妹你认识了耶稣基督。你怎样可以能够你怎样可以能够呢是做到副局长啊？是 through 一个姓曾的人你就可以呢上到去做副局长了，即是透过是直着这样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呢去到某一个地方。所以 dear 这个字在这里很明显呢，就不是解经过的，是讲直着透过。所以如果你从一个这样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什么给我们听？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现在已经来到了，作为一个将来更美事的大祭司，他是直着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是造成这件事的。于是我们就会问，什么叫藉着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帐幕即是圣所，是藉着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去达到去做大祭司这个职位呢？去完成这个救赎的职位呢？什么叫做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呢？首先我讲话呢，这个帐幕是圣所来的，圣所就是上帝的活现的地方， The presence of God 的地方。但在这里有一个更深层的意思，什么是叫做藉着更大更全备的帐幕然后完成这个救赎呢？很多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个解法是一个什么解法呢？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说，我就是那个圣殿被拆毁之后三日建造起来。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说什么？耶稣基督是藉着他的身体，将他的身体献上在十字架里面的时候完成了这个更大更完备的救赎。耶稣基督是藉着他自己的生命，是藉着他自己的身体，是将我们献上。所以去到第十二节的时候，跟住他是藉着不是藉着山羊的血，不是藉着牛族的血，乃是藉着他自己的血去成就这个救赎。所以很明显一样东西，我们所看到耶稣他怎样去成就这个救赎，这个很没有光彩很没有尊严的死亡，但其实是很厉害的一个死亡。他是透过这个好像很软弱的死亡，是叫你和我是得着永远的生命。想翻起以赛亚书第53章就是这样讲法，以赛亚书53章讲到那个受苦的仆人的时候，他被好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在指牧人的手下都无声，是无尊严被宰杀，谁知因为他受苦叫我们得生命，是因为他的软弱，因为他的死亡，以致我们有新的生命。还有好有趣一样东西，在第十二节那里他说呢并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很多解经家就问了，只一次进入圣所，究竟这个圣所就至圣所，在帐幕里面呢就有两层，一个叫圣所，一个叫至圣所。至圣所呢就是大祭司每年一年一度先入去的至圣所。但是这个圣经呢就告诉你们，是耶稣只一次进入圣所，不是说至圣所，而是说圣所是什么意思呢？很精彩。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 在九章十二節的时候只用圣所，在前头第八章的时候就是讲到至圣所，但是这里为什么会圣所？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分开个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已经裂开了，没所谓圣所和至圣所，整个都是叫做圣所，整个都叫做至圣所，因为藉着他救恩，人可以直接去到上帝那里。但是我们要留意第十一节，但现今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你看到两个矛盾在里面，看不看到矛盾？第一个矛盾就告诉你，耶稣都已经来到了，没分圣所至圣所，已经完全在这里了，我们已经是蒙救赎了，但跟着他就告诉你是将来美事的大祭司。一个已经是开始了实现了，另外一个是未曾实现，是将来的。希伯来书作者是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是一个什么信息？我们现在活在一个什么的时代？我们活在一个已经是有耶稣基督救赎的时代，但是又未曾完全得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时代。我们现在仍然是一个黑暗、痛苦、死亡、挣扎的时代，但同时我们有永生、有生命、有恩典的时代。我们叫这个时代是叫 already but not yet。 希伯来书作者是告诉那些信徒听，没错，六十九年来到，我们几十万的同胞被屠杀，我们的圣殿被毁，我们的尊严完全失去，我们国家好像完全没有前途，犹太的命运不知道去了哪里，很多人丧失他的家园，失去你的父母，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流泪，有很多很多的很惨痛的经历在里面。很多人会问上帝去了哪里？你看看所有那些犹太的犹太人的作品， Martin Buber、Abraham Heschel， 所有这些神学家，他都是问一个问题，上帝你去了哪里？上帝你去了哪里？你躲去哪里？神掩面不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你，没错，我们是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但不等于我们是绝望，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成为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甚至在现在这个时代，我已经经历到，我们都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和他的保护，我们即管可以去到个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悯得怜恤。他不单止告诉你们耶稣基督已经来到，启开了一个新的时代，完成一个救，他更加去解释这个苦难是一个什么的意义。苦难，我们仍然是在旷野里面，没错，我们仍然在旷野里面，但是我们不同的地方，我们已经有真的盼望，实现了我们的盼望。或者我们继续看看第十二节至第十三节，他怎样比较一下旧时的时代和现在的时代。我一起来读一读第十二节和十三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无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或者我们就看到这个位置。我刚才讲话，宗教有两个很重要的元素。第一个元素是叫人去进入上帝的世界里面，第二个元素就是献祭洁净我们的罪，因为只有清心的人才见神。旧约的圣所、旧约的帐幕就是预表这两个很重要的宗教的元素。借着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入去圣所，将人带到上帝面前，又透过这些献祭除去百姓的罪。第十一节就讲到耶稣如何藉着他身体将人带到神的面前。第十二节至第十三节就话翻俾佢听，旧阵时旧约嘅献祭嘅时候系点样，系预表到耶稣基督呢个献祭，而耶稣嗰啲献祭系一个更美嘅事。旧约嘅献祭系一个咩献祭呢？系用山羊同埋牛犊嘅血，系用冇牛犊嘅灰。其实佢讲呢度系有两个好重要嘅祭喺旧约里边记载嘅。或者我们详细来看看究竟这个旧约的祭是什么祭。 山羊同埋牛犊嘅血係喺赎罪日嗰一日，每年赎罪日嗰一日，一年一度嘅赎罪日，大祭司就要杀咗一隻公牛犊，就用公牛犊嘅血作为洗净佢自己嘅罪。虽然佢系大祭司，佢都系一样有罪。首先佢杀咗只公牛，然后就将血去洒喺个祭坛里面，表示求上帝宽恕佢自己嘅罪。跟住佢就会捉两只山羊，一只咧就放山，放咗去旷野嗰度，吓称为 scapegoat 吓，放咗个罪。另外一只就宰咗佢，就用宰咗山羊嘅血洒喺呢个祭坛里面嘅时候，系表示洗净百姓嘅罪。所以他要杀两一只公牛的血是洗净自己这个大祭司的罪，第二个就是公羊的血是洗净所有百姓的罪。除了这个献公牛和山羊之外，在赎罪祭那一天，根据民数记第十九章记载，他们还要宰了一只的母牛犊。为什么要宰了母牛犊呢？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礼仪，就因为呢在禮儀上每個祭司呢是要潔淨的，所以禮儀的潔淨 ceremonial clean。 什麼情形之下叫 ceremonial clean 呢？就是如果你摸過一些死的東西，摸過死屍啊，不覺意摸過死屍啊，或者摸過不潔淨的物啊，這些就稱為呢在禮儀上是不潔淨，你不可以去敬拜神啊。那聖經呢就說你一定要洗滌，即是洗乾淨，即是你，而且呢，如果你是，譬如我摸過手，摸過啲死屍，或者摸過啲污糟嘢，咁我又會再同你握下手，咁我又將呢啲，即係好似你諗下啲沙士就得啦，即係諗下啲沙士，通常我發覺呢，最容易傷風嘅時候呢，就係星期一嘅。因為同人握完手之後呢，咁有時唔覺意咁整咗，咁裏面可能有好多傷風菌喺裏面。咁呢個舊約個祭呢就話呢，所有嗰啲嘅祭司呢，每逢係遇到呢啲咁樣嘅即係摸嗰啲污糟嘢嘅時候，一定要做呢一個禮儀上嘅潔淨，禮儀上嘅洗滌。禮儀上嘅洗滌係點樣？你要將個母牛犊殺咗，然後將佢血灑喺個祭壇裏面灑七次，然後呢就將母牛犊燒咗佢，就將佢嘅灰呢就放喺外院裏面，象徵呢個百姓所屬嘅罪呢已經係夠數啦。即係個意思即係話呢，我唔單止呢係要呢個山牛呢個山羊同埋公牛，我仲需要買一個母牛殺咗佢，燒咗佢，將個灰殺喺出面，然後呢咁我呢就叫做呢喺禮儀上呢就叫做聖潔啦。就係希伯來書所講身體潔淨了，就係咁嘅意思。咁個潔淨有啲咩效果呢？第十三節，若山羊和公牛的血並母牛犊的灰灑在不潔人的身上，尚且叫人成聖，身體潔淨。母牛犊的灰灑在不潔人身上，是指個禮儀上嗰啲不潔淨嘅人。民數記第十九章就指嗰度接觸過嗰啲污染嘅手、污染嘅人，喺經過咗呢一個咁樣嘅禮儀之後咧，佢個身體就潔淨。留意啊！希伯來書的作者特別強調一樣嘢，這個只不過是外表的潔淨，身體的潔淨，不是良心的潔淨，不是靈魂的潔淨。我們可以做一個這樣的結論，舊約裡面的獻祭是表面，是預表，不是真正解決我們內心的問題。唯有耶穌基督的祭才能解決我們生命的罪的問題，給我們新的生命。或者你覺得奇怪，舊時舊約是這樣，我們講這些來做什麼？不是啊，今天幾多教會裡面的信徒都好像舊約的信徒一樣，通常人問你，你信了耶穌沒有？我未洗禮。你是不是基督徒啊？我成日都去教會的你是不是一個虔誠的信徒啊？這個人很虔誠啊，在星期二又去天南地北啦， 星期三呢、啊、又去查经班啦，星期三晚又去主日学啦，星期四又去查经班啦，星期五又去团契啦，星期六又嚟崇拜啦，星期日又去崇拜啦，啊、星期日下昼又去查经团契啦，咁你话佢咪虔诚啊？咁你话牧师边个啊？呢、這个咪就系我咯、啊、我哋好多时候去衡量一个人嘅所谓属灵唔属灵、虔诚唔虔诚，系做一个咩衡量啊？外表嘅行动啊，外面嘅礼仪啊，外表嘅聚会啊。嗱，我唔系话啲外表都唔紧要吓。旧约嗰度，如果唔系上帝都唔会旧约里边嘅呢啲嘅限制。但我想话俾大家听啊，今日我哋好多人都系好似旧约嗰啲信徒犹太人一样，我哋睇系睇外表啊，我哋睇一个人系咪信耶稣，我洗咗礼啦，我系咪一个虔诚嘅信徒，我参加好多好多呢个聚会噶，我又做好多好多啲嘢啊，但嗰啲系咪等于你系一个虔诚嘅信徒啊？嗰啲等系咪等于你一个系同上帝一个好嘅关系啊？圣经里面点讲啊？冇错，献祭嗰啲唔系最重要，最重要系哀伤痛悔嘅心灵，神必不轻看。乜系内心啊？乜嘢可以解决我哋内心嘅污秽？系耶稣基督嘅死，系耶稣基督嘅献祭啊！山羊血、羔牛血、母牛嘅灰，系只不过。是叫你身体的洁净，这些只不过是一些 channels， 这些是、啊、通道，叫你去到跟神一个更好的关系。今天我们一样跟旧约的人一模一样，我们就是看这些礼仪，就是看这些外表。有一本书讲得很好，他说 How to become a Christian without being religious， 你怎样去做一个没有那么宗教性的基督徒。我想我哋只不过有好似圣经保罗喺提摩太后书讲，我哋有敬虔嘅外貌，但冇敬虔嘅实质。我哋实际问一问我哋自己，我哋同神嘅关系点样？唔系净系靠呢啲嘅外表嘅功夫。最后，我哋睇第十四节。我们一起读读第十四节，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恨，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耶稣的死看来好像很没光彩，但是这个只是从人的角度去看，是从人的角度去看，去看是荣耀不荣耀，从神的角度去看完全不同，是一个更美的祭，更彻头彻底的革命。第一，基督的水，基督的死是以无罪来代替有罪的，他是藉着永恒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作为赎罪的羔羊。基督的死是代替的死，我们本来是死囚，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如今耶稣基督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里面，将他无瑕无疵的生命作为了我们的赎罪祭，这个就叫爱。这个解释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为什么这么恐惧，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里面神啊神，为什么要离弃我？不是他怕死，而是耶稣基督从未曾是被神离弃过，是从未曾神和神之间、圣父圣子之间是被隔绝的。但在十字架这一刻，当他背了你和我的罪，背负了你和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天都黑晒的时候，那个公义圣洁的上帝就离弃他，因为他背了你和我的罪。所以耶稣基督大声说，我神啊，我神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离弃我？这个不是幻灭的呼求，这个是完全一百分之一百和那班受苦难被罪所困的弟兄姊妹完全认同过来，这个是胜利的呼求，是因为耶稣基督被丢弃，以致我们可以同神和好， 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以致我们得生命，是耶稣基督将他无瑕无疵的生命藉着永恒的灵是将他献给上帝，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死。第二，他的血是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行。耶稣是一次过进入他的圣所，一次过为我们献上，他的功效就是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行。一样嘢我永远不明白的，一个人信了耶稣的时候，他会变，他生命会变，他价值观面会变。我爸爸本来是一个充满了内疚的人，因为他太太为他而死，但基督里面他的良心蒙洗净，可以安心。我见过不少信主的人生命是改变。我明年有个学生，他很离谱的，真的、啊、我离开那间学校的时候，阿 Sir 我请你吃饭，他去完之后说是你请我，我不记得打钱来，跟住他就没事了。但后来他入了中大，信了耶稣，他回到去明年着个先生道歉，对不住，我就是这样，我是很差，改变。我们在 Philadelphia 的时候认识一个姊妹，是医生，信了主之后，她将在屋企里面在医院拿回来的那些纱布啊、铰剪啊什么全部拿回来，她说这些是我给回来，因为这样做什么、啊、你我信了耶稣交回来给你。信仰的力量，耶稣基督的血是洗净你和我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行。有时呢我们想想，即是有时基督徒做的事都怪怪地的、啊、即是呢你的良心是特别呢是、啊、即是我想想呢，有些事呢如果我不是基督徒我不会这样做、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隔离入油的车，那那个入油的、那个朋友呢，他就站在那里，他满写他都唔，嗰啲油流出嚟，满写电油出嚟，我叫声佢先至话咧，好走去熄咗佢，咁已经流咗好多油出嚟啊！咁啊收钱嘅时候咧，流咗啲油都照计埋落我度，我 call 闹啦吓，咁啊其实好少嘅啫，唔知几蚊咁样，咁啊于是我话要同佢理论啦，咁佢咦呀咁样，我话我揾你嗰、那个啊即系上司嚟理论噶吓。咁结果就赔翻钱俾我。咁翻到屋企同我太太讲，我太太就同我讲，咁、啊、你有冇谂过人哋咁样要炒鱿鱼啊？为咗几蚊咁令到人哋失咗份工，咁啊唔系几好喎、啊。我谂下，于是我良心就开始有唔妥啦。吓、啊，洗净咗之后，都洗得唔干净啦。咁、啊、我嗱嗱声咧就走翻去嗰、那个啊油站，就揾翻个人，我对唔住啊。我头先都恶死啲吓，问你，嗱我而家俾翻几蚊你啊？个人就望住我，你搞乜鬼啊？咁其实我另外一个原因咧，我惊佢知道我系隔篱嗰个牧师噶嘛。个好紧要一样嘢，你喺个基督徒嘅时候，你明知蚀底嘅嘢，可能你唔会去做，但你会去做，因为神嘅律法喺你度。已经印咗喺你个心里边，你个良心系咪俾上帝嘅血、耶稣基督嘅血去洗净？最后基督嘅死系可以叫我哋去侍奉永生嘅上帝。信耶稣唔系净系上天堂，信耶稣唔系就见到呢一个嘅吓呢个啊，我想去到呢个属神嘅世界，我就发觉。这个世界啊冇咩唔关我事啦、啊、这个这世界好似一首诗啊讲这世界非我家啊，我令你时常想去，我哋就想离开这个世界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基督徒唔系一个咁样。基督徒乃系叫我哋侍奉永生嘅上帝，喺边度侍奉永生嘅上帝，就喺今日呢度。巴德特里斯讲到话，我喺加尔各答见到嗰啲饥饿嘅贫穷嘅人，我就见到耶稣。我就搏命去服侍他们。你怎样服侍主耶稣？你怎样去服侍他们？ 当你服侍他们的时候，服侍主耶稣。有很多人跟我说，怎样去经历另外一个世界，怎样去经历上帝这个世界。于是那些灵修神学就说，啊，你要去到深山野岭，去旷野里面，去什么，啊，你要搞很多这些的我嗰啲所谓好神秘嘅一啲嘅经历，咁点样可以经历呢个上帝啊？经历呢个上帝好简单啊！你爱邻舍而同爱自己嘅时候，你就爱上帝，你就经历到上帝。你去服侍一个人嘅时候，你就服侍主耶稣，你就经历到耶稣。喺呢个世界里边，几多人你可以去服侍嘅？当你能够将你自己嘅爱，比在世界里面有很多缺少爱的人，你就会经历上帝。归何桥的作者他讲了一句说话很真，他是一个英国的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日本仔掳了，去在桂河里面去做一条桥叫桂河桥，大家看过这出戏，但是那本书跟这出戏没关系。他讲到其中有一个好大隻嘅一个英兵，就古古怪怪，即时上食饭就唔见咗佢，冇几耐啦，佢手里边嘅戒指又唔见，咩唔见？嗰啲人就觉得佢好似鬼头仔，成日同啲日本人咧喺度打交道。有一次，佢哋去完开完工之后翻去，个日本嘅宪兵就话数下少咗一个橙，一个泥橙。於是呢就對著所有的英兵說，誰拿了個鏟的即刻拿出來，三分鐘如果不拿出來全部槍決，一分鐘沒人，兩分鐘沒人，是三分鐘最後的時候，這個的英國兵就出去說是我拿了，跟著即刻開槍打死了他。當他這個被處決死了之後，有另外一个日本的宪兵走来了，不好意思，对不住，我们数错了，其实没有不见到。其他的英国同袍就奇怪，为什么这个人会认了，原来发觉他是基督徒。很多时候他换取，他将他自己的结婚戒指去换一些药物来帮助一些英兵，他在一个森林里面开了这些查经班。这个作者不是一个信徒，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去参加查经班，他就讲了一句说话，当我在最痛苦最绝望的时候寻求上帝，上帝离我而去，我找不到他。在我最哀伤最失望的时候，我想找内心里面的平安，我一点平安都没有。在我绝望痛苦，我找弟兄的爱，在弟兄的里面我找到，我不单止是找到弟兄的爱，我更加在弟兄里面我找到上帝的爱，找到内心的平安。归何桥的作者讲到话，完打完仗之后，他见到一个一个的日本的伤兵在那排队叫鞋受重苦，他就跪在那里跟他们抹伤口。那些日本兵说，为什么这样做？他说，耶稣做在我身上，我做在你身上。怎样去经历上帝？怎样去经历另外一个世界？不是躲在深山野岭，不是一些的很神秘思想里面的一些的经历，而是爱你的邻舍。当你是发觉你的邻舍接受到你爱的时候，他就找到上帝，他就找到真正的你。Philip Yancey 讲的句说话很好，他写一本书 Where is God when it hurts？ 上帝去了哪里？当我们受创伤的时候去了哪里？ Philip Yancey 说，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么问法， Where is the church when it hurts？ 当人受痛苦的时候，我教会去了哪里？真，你怎样可以见到上帝的爱？ 在弟兄姊妹身上。你怎样见到经历到上帝啊？在弟兄姊妹身上。求主帮助我们去侍奉永生的上帝，侍奉我们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更美的祭。